迷宫饭第十三话改编自原作二十九话炎龙七三十话良药。大家好，我是鳕鱼，今天就来补充迷宫饭第十三话的细节以及动画与原作的一些细微改动吧。在大家睡着后，法林离开了房间，幽灵有试着阻拦他，但没有成功。神秘精灵给炎龙下达了寻找陛下的任务，这就是栖息在迷宫六层的炎龙会来到五层的原因。在法林离开时，就有多次把视角带到建筑，于是建筑故意倒在地上吵醒莱欧斯，才发现法林已从数层楼高的窗户外出。随后莱欧斯在炎龙的尸体旁找到法林，还有狂乱魔术师之称的迷宫之王西斯路。虽然动画好像还没提到他的名字，不过片尾的声优名单已经有写出来，因此以后都会直接叫西斯路比较方便。这个名字是迪尔加路的父亲，也就是第六话被毒死的那位国王取的。西斯路名字的意思是季花，源自于他和季花相似的瞳孔颜色。回到剧情中，西斯路的瞳孔发生了变化，在活绘画里发动魔法前也有变化，这个形状应该是代表无限大的符号。西斯路的魔导书上同样有这个符号，眼睛的变化是使用迷宫力量的前兆。至于迷宫为什么会和无限画上等号，在原作34话大概是动画的15话就可以得到解答，这是迷宫的一个设定，所以应该不算剧透，也可以解释后面法林会服从西斯路的原因。不过如果是不想提前知道的观众，也可以先跳到以下时间点，避免大家来不及跑，我们等个五秒再开始。简单来说，古代魔法能开启连接异次元的门，再利用存在于里面的无限能量来发动魔法。虽然想把一杯水变成气体很简单，只要加热让其沸腾蒸发就可以了，可是如果要把整座湖的水都变成气体，就算理论相同，只要加热就可以达成。不过现实中想要实现还是有点困难，辅助那些需要莫大力量和时间的魔法，就需要借助坐标的魔法。现在马路希尔他们身处的迷宫到处都和异次元相连，用异次元的力量召唤出魔物，才创造出现在的这座迷宫。因此这座迷宫实质上拥有无限大的能量，由于法林当时已经没有自己恢复的力量，马路希尔才会改写迷宫的一部分，让法林的肉体在一瞬间成为迷宫的一部分，借此利用迷宫的无限大能量去修复法林的身体。不过这也导致法林的灵魂也融入了迷宫内魔物的灵魂。虽然前面提到只有人类的灵魂会被束缚在迷宫，可是炎龙被西斯路直接下达寻找陛下的任务，明显和其他魔物不同，有更加特别的地位，所以或许有着死后灵魂也能留存的特权，这样就算死于意外也能复活执行任务。不然就是其他生物虽然灵魂不会被束缚，但不代表死后灵魂会马上烟消云散。因此在法林被写进迷宫内的一瞬间，炎龙和法林的灵魂就相互融合影响彼此，而炎龙的灵魂存在感可能更高，亦或者是被西斯路的命令所影响，法林身体的主导权才会是由炎龙控制。再来就是这集也有提到的迷宫之主西斯路可以随意操纵迷宫，所以当然可以让成为迷宫魔物的炎龙法林听从命令。话说在原作中，法林不仅左眼紧闭还有出血，再结合一拳把89公斤的莱欧斯揍飞使其昏厥，和从高楼跳到地上毫发无伤这几点来推测，法林有高度可能性继承了炎龙的身体素质，还有被刺伤左眼的负伤状态。接着西斯路开始咏唱魔法，从炎龙的血肉中召唤出大量的小飞龙，这种小飞龙被称为魔术师的眼睛，从鼻尖到尾部的大小为50公分，栖息在迷宫内全区，除了作为攻击入侵者的手段外，还能四处侦察敌人或是察觉迷宫内的异变。作为魔术师的眼睛将情报传送回去。为了应付小飞龙，马路希尔将血液注入法杖，可以发现法杖上面的叶子变成了三片，和之前魔力干涸时叶片下垂相反，随着持有者的魔力变化，法杖都会发生变化。而不管是之前在活绘画里面还是现在原作里，西斯路在使用魔法的时候，身体的某个部分都会变成苍老的形态，上一次是手掌，而这次是右眼。从第一话的开头就能得知，狂乱魔术师也就是西斯路至少已经存活1000年以上。精灵虽然是长命种，但设定的寿命也只有400岁，就能推测西斯路有使用某些手段延长寿命，而在使用相关魔法的瞬间会恢复成原形。动画没有保留这些细节属实可惜。接着西斯路将马路希尔等人关入密室， 再利用岩龙的血肉给法林打造了新躯体。在原作掉入密室的齐尔查克有第一时间调查周围，而动画却删除了齐尔查克的这个举动，使其擅长找机关的专长没有发挥出来。在墙壁的挤压下，马路希尔的法杖断成两半，不过好在最后幽灵把他们都拉了出来，嘴巴似乎还在呢喃着什么，可惜大家都没有听懂，还被误会，差点就和半兽人发生冲突。幸好仙西搬出族长的名字解开误会。设定集有写半兽人是靠气味来判断人的，仙西身为矮人虽然有特别的气味，但因为刚洗过澡全身变得很干净，半兽人们才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半兽人族长的妹妹名字是利朵，性格好战的她在炎龙出现以后没有跟随哥哥移动到地下三层，反而是主张要留下来战斗而留在地下五层。随后利朵开始准备半兽人的调和药，材料有某种果实，像是虫的东西，什么生物的脚，将其磨碎后再加入某种粘稠的液体，就完成外观像一坨沼泽的神秘料理，拥有维生素高到爆表的营养指数。其中用嘴喂也是非常重要的步骤，独特的味道加上用嘴喂时的冲击之大，听说甚至能将之前受的伤都忘掉。可怜的马路希尔就这样昏了过去。为了让莱欧斯和马路希尔放弃寻找法林，齐尔查克想要用欺骗的方式来阻止他们。出卖同伴的行为让利朵十分不爽，但还是看在仙西的面子上帮忙带路。路上两人聊了很多这趟炎龙冒险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这段回忆画面和原作不同，是采用齐尔查克的第一人称视角，他的身高比较矮，所以看马路希尔是从下到上，算是动画一个蛮细节的小改动。再来就是建筑当初被放在炎龙旁的地上，怕被忘记带走的他还主动出现在脚边，真的很聪明。而炎龙旁的血迹会有拖行的痕迹，应该是法林不习惯刚获得的新躯体所导致。发现醒来的莱欧斯不管仙西的阻拦，执意要拖着那副身体去找法林，齐尔查克才说出隐藏在心中的真实想法。这段完美展现出他对伙伴的在意程度，只能说齐尔查克是个超级傲娇大叔。最后在仙西和利朵帮忙劝说的情况下，莱欧斯才暂时放弃去寻找法林，迷宫犯十三话也拉下了帷幕。至此迷宫犯正式奔入真正的主线，在第二季度将会登场大量新角色。那就谢谢看到这边的观众，我是鳕鱼，我们下次再见。